Hello，你好呀，我是雨晴，宇宙的雨，晴天的晴。你今天过得好吗？今天想要来聊一下关于女孩子要不要去走捷径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其实有一些新闻，然后甚嚣尘上，也是关于很多的年轻貌美的女生，然后希望运用自己的青春的优势啊，为自己换来一些更优渥的生活。其实也不仅仅是现在会有这样的新闻，时不时的都会有类似的新闻来爆出。可以说，每一代都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然后也一直都有一些成熟多金的已婚男，然后二者之间呢，也是基于各取所需的关系，然后发生一些令当代吃瓜群众啼笑皆非的事情。那有些事情可能还比较严重，它会涉及到关于礼法的问题，那么相关的当事人呢也会受到责罚。那还有一些新闻是我们会看到女主角非常的用心，最后他获得了一些短期的收益。其实讨论到这个短期的收益的话，大家都是为了去能够获得未来长远的，不管是长期饭票也好，或者比较有事业心的女生，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也罢，大家基本上都是有所图的。而且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图钱的会居多一些。其实说起来啊，就是年轻的女孩子在择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愿意浪费掉自己的美貌，想要去把它进行一个更好的变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人不讲武德，跨越阶层，跨越年龄段，然后过来收割新一代的年轻，对事情的判断没有那么成熟的少女。最后呢，经过几年时间的圈养，她们长到了一个足够成熟或者不再是少年的阶段，会突然之间惊奇地发现自己也落了很多俗套的故事的窠臼。其实每一个人啊，他在选择的时候，他可能都认为自己是特别的，认为自己现在在面对的这个多金，然后温柔的大叔是特别的，是跟其他的故事当中说的不一样的。他也会认为自己是有把握去把这个多金的男人握在手掌心，或者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总不会是非常俗套的环节。可是呢，最后我们会发现，当你走过了很多的春秋，当你的容貌老去，当你的很多的配置逐渐来到了权力的界限，那么你们故事的结局其实早已写就了，就好像是《蜗居》里边的宋思明跟海藻一样。在早年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总是会幻想，或者是看到一种幻象，在没有见过世面的眼光底下，认为这个男人他一定是一个可以给自己依靠的，认为那些，就是东窗事发的人，也许是因为权力不够大，或者是他们比较蠢，但是自己的这一位一定不会，一定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啊，等等，你不用去 CPU 他，他自己会给自己进行洗脑，而这个最核心的点呢，其实还是为了去获利啊，不管是收获更加优渥轻松的生活，毕竟啊，对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而言，譬如说，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在一个大城市，然后进行打拼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辛苦的。你会面临到很多职场上的问题，而且你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有很大的缺失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想要去有所成就，做出一番事业，其实会非常的困难。这里的困难包括了，你对于问题的没有经验，你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很多的人际关系， 还有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其实也不达标，你经手的项目不够，而且你的机会不多，你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方案的处理上面，除非是年轻人他有很多的精力和体力，然后还有是一腔热情，可以加班加点的去做，但是呢在这个其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能够拿下来一个项目的关键节点上面，其实你会感觉到很多的无力感，还有是非常的吃力，即便你已经感觉自己用尽了全力，但仍然会面对种种的让你欲哭无泪的时刻。试问谁没有在深夜里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委屈然后痛哭流涕呢？然后对未来会有很多种被毒打之后的心塞。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当你真正切切实实的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在你很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金光闪闪的出现了，向你伸出了橄榄枝，然后告诉你说啊，跟我在一起我就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身处淋雨的女孩子很容易把那个人当作神明一般的存在，再尤其他有一些光环的加身，觉得他有一些地位啊，他有一些权势。还有很多女生她其实不一定完全看这些，她可能觉得这个男人是非常值得自己托付的，她相信他会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生活，相信短期的承诺而忽视掉现实的一些问题。毕竟嘛，其实这就是一条走捷径的一个思路了，选择好这一条道路，然后攀好一个高枝，最后呢就可以省去之前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的麻烦，你不需要再纠结最短期的这些人和事，你也不需要经过职场中从像我是从实习生然后再到专员再到主管然后再一步一步去往上去走，这个过程你都可以完全省略掉，甚至你可以一步登天，当总监当总经理都不是没有可能啊。这样子来讲的话，对谁能不心动呢？而且青春啊，就是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洗脑，就是说非常的青春苦短，然后我们一定要及时行乐。有时候也会想说，如果现在不去好好努力的话，不去好好享受这个人生的美好，那么等到将来有一天你真的凭借自己的努力然后获得了职场上的成就，你也已经拥有了相应的职位和收入，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都已经老了，可能你都已经是一个不是青春年少的少年心态，而是一个摸爬滚打之后40岁、50岁的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况且还有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现你的理想。在这样子的一个境遇之下，看上去似乎大家都会有所动摇吧。但是啊，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是回归到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啊，就是不管说面前看上去它有多么令你心动，然后看起来这个蛋糕有多么的美好，它无非还是一个像是捕鼠夹一样的糕点，它是有毒的，你不要去触碰它，因为你之后会可能会付出很严重的后果。年轻的女孩子她一定不要去碰的一个沾满毒药的捕鼠夹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关于权力，有关于所谓的交易，不要去沾染一个你自己完全没有接触和与你现在的阶层完全不相符的异性，他可能是位高权重也好，他可能是年少多金也罢，永远是男女生的交往要杜绝开我们有关于这个权力还有是金钱的概念。如果你真正的想要去收获到一份比较好的感情的话呢，你要想的是从感情的这个领域来去跟对方探讨是否势均力敌，探讨一下你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让渡的资本和相互扶持的能力有多少。还有就是你一定是要奔着当对方的这个名正言顺正宫的态度来去进行交往。譬如说奶茶妹妹和刘强东， 然后章泽天的话呢，他也是啊，作为名正言顺的京东的这个当家的少奶奶，所以她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非常有事业心的女性，她和一个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男性进行结合，但即使这样子的婚姻呢，她也会面临很多的考验，那也是关于很多前赴后继的年轻的女孩子想要走捷径或者怎么样，她出现。所以在你选择了一个与你自身段位看上去有很大的条件差异的另一半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一个备选方案，就是 Plan B。那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感情出现问题，你能否承担最坏的后果？像是现在在网上疯传的关于一些女生的视频啊，或者说是关于一些污名化的这样子的新闻，我个人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同情这些女生，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首先是去进行传播，它对于女孩子不仅仅是一个名声的败坏，它本身也是一个不道德甚至是有违底线和社会法规的一个行为，它当然对这位女生然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去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也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呢去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不要去想着去吃那个啊捕鼠夹上的糕点，它背后的会有很多的代价是让你承担不起的。做任何事情，不管是感情，然后不管是我们的生活，都要去核算一下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上有多少把握，以及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你能否承担。就好比说是王冰冰，其实在感情当中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尤其特别的注意呢？因为每一个想要去往高处去飞得很高的人呢，都要尤其特别的去爱惜自己的羽毛。王冰冰她只是在她的思考范围之内谈了一个非常正常的恋爱，她只不过是遇到了一个渣男，而且她自己也没有做出来任何值得去商榷或者说是被实锤的一些非常不当的行为。但是呢，正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正因为她自身所具有的流量属性，所以导致她会变得尤其特别的脆弱。在两性关系当中呢，其实应该是男女双方是要非常平等的，不能够仅仅去要求女生去严以律己啊，然后男性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方面的社会的规范一定也会逐渐的加强，在女孩子去互相帮助的这种共同努力之下。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其实我们一方面要去规范这个社会的行为，同时呢也就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在我们当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要尤其注重自身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属于是一个弱势群体，也是在两性关系当中尤其容易受到冲击和被诽谤和污名化的一个群体。所以想走捷径的女孩子，她其实面临的可能不是一个康庄大道，而是一个被伪造了的万丈深渊。当你沿着这条路走了很久很久之后，你会发现你想象中的图景，它其实就是一个一戳就会破的肥皂泡，而当你戳开了那层肥皂泡之后，底下就是悬崖边，也许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然后整个人的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时候你以为的你想象中的那些幻觉没有办法去打捞你，你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再从谷底，那你是否还能够再走向巅峰，可能又是一个另一个话题了，只能说是会给你的人生增加更大的困难。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起码这绝对绝对不是一条捷径，也不是我们应该选择甚至是应该退避三舍的这样的一条错误的选项。就是 当你的人生面前放着两条路，一条看似是阳光明媚的，而另外一条它看似是艰难险阻的，可是你殊不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打拼，打拼了十年以后，也许你没有办法获得想象中非常呼风唤雨的生活，或者一劳永逸的人生，可是你拥有了去应对自己人生难题的勇气，你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生活中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从解决问题当中获得成就感和获得满足感，这些呢，它会支撑着你继续的走过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走过一生。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另一半男人的一句“我养你啊”，或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所能够代替的。其实青春啊，真的是非常宝贵。所有想走捷径的女生，她们可能内心里面都是希望不要虚度了，不要浪费了自己的青春美貌，希望把自己的美貌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典当啊，作为一个价值的发挥。而其实它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常见的资本的套路，你看中的是它的利息，而它看中的则是你的本金。也就是说，当你选择了去跟一些所谓的大佬，然后进行一些推杯换盏，然后试图从他们的身上捞取一些利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实打实的把自己的青春交付给了对方，而对方是否能够返还给你所承诺的高额利润，这些根本是不做保证的。然后前面的话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明星，然后把自己跟着自己很多年的情人然后送进了监狱等等，这些新闻令我们去咋舌，但你细想一下底下的逻辑的话也是很好理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先抛开男人和女人，首先是人性之间的一个联系和人性之间的看法。如果一个男人他真正的很爱你的话，他不会让你坐在背后的那个情人的这个位置，因为他会把你保护得更好。而他一旦把你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或者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说明他从内心底他本质上就没有真正的尊重过你。如果在青春年少可谓是最有价值的时候都尚且得不到这份尊重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逐渐的缩小，又有什么可以去和这名男性去进行相关的价值交换呢？那有什么底气然后再去问他索取想要的东西呢？当筹码已经不在或者筹码贬值的时候，下一秒等待着的一定就是对方掀翻了牌桌。这个时候你能赌的，唯一能赌的就是人性，也就是说他是否是一个诚实守信然后非常正人君子的人。而你再反过来去想，如果他真的是有这么好的品性的话，又怎么会做出去跨年龄段的然后去寻求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当这些能够串联起来之后呢，其实真的是希望很多的年轻的姑娘都能够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去为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很好的去做打算。看似非常好的道路，它背后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而这些风险绝对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所能够去承担的。而这里面呢，也不是说鼓吹大家一定要去找一个贫苦的人家去让自己完全不顾美貌，或者是自己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有最好的选择。那这里面跟大家讲什么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捷径呢？可能跟大家理解意义上的不一样啊，但是呢，根据身边人很多的经验，而且根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就是公开的信息来讲的话呢，真正的捷径有这么几条。第一点的话就是去好好读书啊，高学历。其实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择偶上，高学历都会带来很大的加分。如果你是一个拥有美貌的女子，然后你又有学历的加分的话，那么你等于是获得了双重的筹码啊。这一点不仅仅是让你在后续的求职当中啊，你在社会的地位上的提升并且你能够更容易获得男方父母的认可，然后同时呢，他也会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增加你的智慧。 除非那些所谓的专业知识啊，可能它其实并不会做太多的区分。学习这件事情更多的是让你的头脑会动起来，你每天都会去思考啊，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答。那么同时呢，一样你会像面对你的学业一样，然后去运营好和思考好你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会去让你的大脑可能很长时间处于不运动的状态。所以说，这个高学历和学习啊，学历和学位的追求可能还并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呢，学习一定是一个能够让你加分，而且是绝对不亏的一个买卖啊。总体来看的话，学习可能是最简单和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值得你去不断的提高。结果和学位怎么样去获得啊，什么样的时间获得，可能还并非是最重要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赚钱，女孩子为什么说你一定要去努力的赚钱呢？因为在这个社会上面，你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不必去追求家财万贯，但是呢，一定要有赚钱的能力。你会发现啊，很多基本的问题，它都会由财务问题所导致。财务呢，会让人看清楚人性最本质、最丑陋的一点，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另一半对你的价值判断其实是由你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美貌的话，它是不能够保鲜也不能够持久的，但是学习可以，学习你的大脑不断增值。那相同的就是你的金钱也可以不断的增值，只是说相比学习来讲，你每天只要学习，你的增值是保值一定会有增加的，但是呢，你的财富却未必会随着你的努力有等比的增加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第一点是学习，那第二点呢，一定是要去赚钱了，因为财富是你才华的一种变现的方式，而且它是随着你的时间越长，它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除了我们说吃青春饭，但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他即便是吃青春饭的职业，他也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增值。比如说你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舞蹈演员，那呢，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可以去当舞蹈啊老师，然后再之后呢，你甚至可以去到舞蹈学院里边，然后去当教授，评职称，这些都是可以的，只要你不断的去上进和进取，那么你的财富呢也可以逐渐的增加啊。那么你在另一半或者你在你家庭中的地位，再说你在你孩子心目中的一个形象，都是一个不断增值，这样是一个非常明显增值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会增加你的智慧，你会更加明白这个社会它的财富的运行的道理啊，人与人之间是怎么样去进行价值交换，怎么样去交流。那么在这个以当下啊，还是以一个雄性主导居多的一个社会呢，你能够更加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啊参与进去，你有你自己的角色啊，可能你只是其中，未必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就像许半夏一样，但是你可以非常英姿飒爽的，然后参与到很多的这个会议当中去，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聆听啊，原来这群男人他心里面在想的是这样的问题，原来他赚钱也不像他吹嘘的那样云淡风轻，原来这一切也不过就是那么点事儿啊。当你随着年龄的增加，你拥有了这个智慧，拥有了赚钱的能力，还拥有了对于事物的这个阅历的话，相信没有人能够再轻易的去骗倒你，那么时间就会真正意义上去成为你的朋友，你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啊，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也不断的增加你自己的底气。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会想到一句话，叫做岁月从不败美人啊，美人呢在骨不在皮，当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你的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气场和气质以及魅力呢，也绝非是年少的时候青涩模样。那么我们会说啊，女人的美她有20岁有20岁的美，然后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她都会有不同的魅力，也会吸引不同的人。那么其实啊，我们不需要吸引就是所有的人，因为有一句话说的是，就是男人其实很专一，他们永远喜欢18岁的女生，那这是一个大多数的男性。但是呢， 落到每一个个体来讲，女孩子不需要像18岁的少女一样永远让万千的这个男人为之着迷，到了一定的年纪所求的也无非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只要优秀的你可以发现优秀的他，世界当中不必有那么多的歌迷，不必有那么多的人去爱慕你，只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懂得你灵魂的人，他站在你的身边，你们彼此携手并肩，共同的看这个人间的美景，然后看日落看夕阳，就是已经非常的美满了啊。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把战场去留给我们所说的这些小朋友们，让他们去更好的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自己的青春。而随着年龄的成长，你可以拥有到更加纯真更加醇厚的啊这样子的一份感情，也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份非常珍贵和美好的回忆。那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人呢千万不要去走捷径，也不要去想着能够一步登天啊，能够走那种好走的路往往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但是选择难走的路往往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即便遇到风雨，即便遇到险滩，即便现在当下真的有些时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困难，但你内心里非常坚定的知道，你克服的每一个点在日后都会成为你的盔甲，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更好的明天，都是你能够走向那个井口，然后不断的垫在自己脚下的石头。不要去在意眼前的一些艰难困苦，你可以去寻求帮助，用正当的方式去为自己谋求发展，用尽一切的努力去让自己尽力前行，这是我们对待人生对待自己理想的一种坚持啊。不让走捷径的原因，根本来说就是捷径它并不能够带你走到明天，它是一条没有结果的路啊，也是我们一定要去谨慎踏入的一个大坑。而且捷径来讲的话，你走得越久，你会发现越难回头，这个坑呢，也就是自己挖得越来越大。好了，当我们遇到人生岔路口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要如何选择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啊！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非常美好的人生，拜拜。